主后2020年3月8日，以下信息是由洪涛弟兄和 Aaron Yankowski 弟兄所释放。今天的主题是公义、圣别、信实、四爱之神的行政管理。今天念的经节是《生命记》1章8至9节、13至16节、《以赛亚书》9章6至7节、《诗篇》89篇14节。
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要在弟兄之间听讼，无论人与弟兄争讼或与人同住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以赛亚书9章6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我们给我们，政权并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第7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诗篇89章14节，公义和和平是你根宝座的根基，慈爱和真实行在你面前。我们之前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的话敞开，我们选的话，这是在向我们光照我们。主啊，我们爱你的话语，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成一个好土。真是让你的话生根，真是坚固我们，再来使我们眼睛睁开。主耶稣，主要我们需要你说话，我们真的是靠着你的话而活。
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每一句话，
让我们的心眼打开亮。主，我们向你敞开，感谢你向我们说话。阿们。
就是奔跑赛程，就是跑你天国的赛程。
是。是。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的话语。我们向你的话敞开，谢谢你喂养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主，让你的宝血遮盖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享受你是我们的份，我们爱你，Amen。今天早上我们就是来复习上个礼拜所分享的。这是训练第二部分，就是
信息
是生命记，这第一篇信息是讲到是这个生命记的经节的中心精华，在这本书非常的宝贝。生命记，所以说第二个律法，摩西说他在这边复习他以前所说的，他要重申，他要加强，或增加一些。 是还有许多的重复神要摩西向神的子民所说的话。当我们在很深入这个生命记的时候，这个非常深入的这个精节 精华这本书的精华，神的话就是基督自己。刚开始是话，这话在神里头，这个话是在书，是跟神在一起，现在这个话又变成了肉体了，肉身了。在这个生命记是就是关于基督，在这本书里面哦，这主耶稣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怎么样被魔鬼撒旦试探。所以你看，那我从 第二个信息是讲到神的行政，公义，圣别，信实，慈爱的神。这个标题，我们那我们在这个圣经里头，这就是在这个生命记里头讲到神的行政管理。当我刚刚得救的时候，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我要信入他。当我信他的进入他的时候呢，我的罪的赦免，我非常的享受主的桌子，他为我们受死受罪。当他的死之后呢，他就当然 复活了，他变成了赐生命的莲。当我们接受他，我们就接受他，我们接受永远的生命。主耶稣是我们奇妙的救主，他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救主，他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非常的保爱做这个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我非常的得到供应。主耶稣就是爱我们，为我们留了宝血，我们时常的享受他，我们的他这一份。在我的这基督徒的生活里头，还有另外一件是我学习所有从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人身上，不是意外的。主救了我们，我们有一个人生的生活，为人的生活，我们有遇到很多的事情。很多人接受主，这主的意思很忙了，人告诉我，但是呢，主非常的眷顾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我们什么事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是意外的，就是有神的行政的管理。那今天我们早上就是要讲这一点，我们讲到第二两个经节，以赛亚九章六节，以赛亚，以赛亚九章六节，我再念一次：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圣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必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
下一节
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阿们
阿们。就是有这件事情是行政管理，在这个圣经里头，我非常享受。有些圣徒以前在这边教会生活，甚至他们又回来，我们都是一个家庭，我们都是神的家庭，我们都是神家庭的一份子。在这个圣经中，我们还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以赛亚九章六节非常的清楚， 基督成为一个婴孩降生在世，那他来这边，他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哦，他有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神的政权，神的行政是指全宇宙。这个行政，让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政府。美国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政府。在以赛亚书33章22节，以赛亚书，我们来讲讲这一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法律的，就是律法。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这一节 讲到耶和华是王，耶和华是施行法律的，是设置法律的，他会审判我们。在美国，为什么美国这么样子的强大？因为它有三方面，因为它是神的，他们尊敬神的掌权的政权，神的掌权，主也是施行法律的。这个是施行律法的，像总统一样。Legislative 就是司法，是吧？还有这个审判官，这审判官呢，就是审判官呢，就是司法部门，有立法、有行政、有立法和司法部门。所以呢，美国这么样强大，就它这三方面，你要就是神的政权。我们都在神的政权一下，所以在圣经里嘛，这里讲到神的行政管理，神的政权。在新约里面，神的的政府，神的行政，你讲到这个神的国度，
大卫是王，
还是一个这个政权。是在马太书里头没有提到，在彼得的书信里头他有提到，也为什么有一个特别原因。在彼得前书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的一个生活，我们全部都在神的行政管理。这今天早上我们也在神的行政管理，彼得前书四章里头有讲到，神有在神的行政里，他有神他的管理的方式，他有他的管理的方式。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而生，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在神的家里，但是我们堕落了，我们堕落之后呢，是亚当被受试探堕落了。我们都需要神的管制，神要管制我们，管理我们。我们不是只是在新造里面，我们还是有旧造在我们里面，是需要被神所管制管理
审判
啊。所以神要审判我们，神要怎么样子管理我们，审判我们。神怎么样管制审判我们呢？有烈火，有火般的试炼，在彼得的时候， 彼得没有说我们都以后很快乐了，但是彼得曾经是讲到说神像烈火一样会审判我们，什么我们在我们里面不属于神的会可能被焚烧对付的，我们会被成全，在这个神的这个行政的管理审判是非常宝贝的，像从神的角度来看，但是以后神是目的是要把整个宇宙都给洁净了，然后他是要有公义在这个宇宙里头居住，所以他的管理审判他会带进新天新地，而还有这一个公义住在其中。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这个行政管理不符合他，我们他就会就来对付我们了。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啊，彼得前书四章里讲到，四章十七节是来对付我们，审判从我们里面有许多消极的东西，我们就才能够配得上以后的新天新地。这是主耶稣的审判行政有些很重要的话。然后彼得也说过，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也是二章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被人辱骂，
彼得
说
我们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读到二十三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因
基
督也
为
你们
受
过
苦，
给
你
们
留
下
榜
样，
叫
你们
跟随
他的脚
中
行。二十二节，
他没有犯过罪，
口里
也
找
不
到
诡
诈。二十三节，
他
被骂
不
还口，
受
苦
不
说威吓的话，只将
一
切交
给
那
按
公
义审判
的。
阿门。
阿门。这些经节不是在这四福音里面，但是从在彼得的书信里面，他在说他书信里头的时候，他写这些经节。当主耶稣在世上，他被人家欺负，被人家骂，被人家欺负，但是他经过非常多的苦难，但是他被人家恐吓，但是他把所有的都交给了父神，他没有还口，他没有说。他没有说把都给亲爱的父神，哦，不然他说把一切都交给那个父神，他是审判的，
按
公义审判的，他是说把一切的都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父神。这父神将来会有审判的，所以这有一个姊妹，她从前说，她是远离了这边，她又回来了。他说他曾经都被人家欺负，被人家他没有还口，他就是把一切里面就是把所有的事都交给主，然后他心想说你看得好了，以后你会被审，所以现在我们在这边受苦，现在受，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成了王了，你们就是你来要来受苦了，等这个坏人受苦，有时候就同样的这个感觉，就是你看我们要等神来审判你们这些，但主耶稣是说他就一直把这些他的
只将
一切交给审判的神， 他是也是在神的父神的行政，他经过什么？是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是神把他放在这些情形之下。我，你了解我讲的话吗？他不是为这些坏人讲话，他所以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以在旁边的人就在耻笑他，他说父神啊，你不知道他，原谅他们，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所以他与父神是合而为一，他没有任何的怨恨，恨对这些对他不好的人怨恨。他当彼得这次跟随主耶稣，他看到所有一切主经过的，那主怎么样子反应，主怎么样应付这些，所以彼得说他是我们的模范，所以我们要跟着他的脚中行，就他就是我们，经他就是我们的模范
榜样。
OK， 他在我们里面活着，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反应非常的快，我的反应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神要给我们一个这样子榜样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贝的，主有这样子的为人生活，在约翰福音说他来不是做他自己的旨意，但是主呢是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意思做，他是为了实行父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都要向主耶稣学习，在这个宇宙里头，在我们里面有神的行政管理，我们必须知道有这件事，我们要很清楚这件事，我们必须要尊敬神的行政官。那彼得也说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都有说到，就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在神的行政底下。彼得后书为我们为什么我们想要follow 要跟随主的脚踪，所以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只有，但是神的是把他神圣的份给我们，我们与他合作，我们才可以跟他才能够活在神的这个神圣的管理底下。神这重生我们，神我经历神的恩典，神的和平，还有他的所应许我们一起，还有最宝贝的这一份就是神圣的性情，我们能够我们能够有分享受经历他神圣的这个神圣的性情，我们呢才能够与他在我们里面做的工合作。神供应我们，然后他呢也真是供应我们他的模式，我们才可以能够与他合作。然后 Aaron 弟兄会接着我在 cover 下Deuteronomy， 在这个生命记里有很多很多讲到神的这个行政管理。如果你读他许多这纲目的话，纲要的话，神的这个行政，神的行政，在这个神的子民中间，在神的子民中间，他有行政，让我们这。我们跟弟兄姊妹们相处这中间都有神的行政管理， 在这个纲目里头，这有15个点，这个讲这个非常详细的讲到这一个什么是我们各式各样的关系，还有各弟兄姊妹们中间的一些服事啊，都有非常详细的。神摩西说，他就约定有一些长官，就有1000的夫长，有100夫长，这就神的管理的，还有这个讲到这些诉讼控诉的事情，就跟这个法律有关系的。神叫摩西跟那个子民说，你们要中间要有一个王，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然后还有这个谋杀，还有这不义的事情啊，还有这个很顽固固执，非常的反叛之子，这都，所以神的行政是非常详细的，不像纽约州的纽约的律法，纽约市的这些律法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神的这个行政非常的详细。还有人被挂在这个树上木头上，是讲到主耶稣自己，他们都涵盖了非常详细。还有讲到婚姻，还讲到离婚，神的行政的有这些很多，包含所有很多，我们要读主的话。还有父亲母亲父亲儿女，还有这个丈夫的职责，还有丈夫的兄弟。如果这个丈夫死了，他的这个丈夫的弟兄就要照顾这个丈夫的妻子。这一点是跟那个是一个人的
波阿斯，
这是跟后来主耶稣的一个祖先叫波阿斯有关，他跟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了，然后所有的这祖先就一代一代传下来，
从
大卫到耶西，这都是在神的行政里面，这就是在生命记里有讲到，摩西讲到，还有另外一个对付。是摩西自己的经历，神的子民是神直接对付他们，像那个主神的子民在那边发怨言，神就在那边怎么样对付管理他们，还有摩西的兄弟姊妹。他们就是毁谤摩西，他们也被受到对付了，还有14章里，还有那些探子回来发不好的报告，啊，科拉在16章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对付。神对付他的子民，管理他的子民， 摩西自己，当然也帮被神所管理对付。民数记二十三，他击打磐石两次，神对他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违反了神的心政，因为他击打了磐石两次，他违反了神的这个性情。神叫他对磐石说话，但是他却击打了磐石两次，出埃及记里头。所以他呢对神的行政呢违反了神的经纶呢，应该是只击打一次，但他却击打了两次。他哀求神让他进去美地，但是神不让他，让他去，就让他看一看啊。我对摩西觉得非常的经历非常伤心，所以摩西从来没有进到这个美地。他在马太十七章，主把他带到他摩西到那个，那时候摩西已经死了，被埋葬了。那他现在又在那个变化山上又出现了，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十七章里，神有他的行政，我们都要在他行政底下，在这个行政底下，他有他的那一份，我们要拿这神的份，根据他同工同他合作。下弟兄会再讲到神的信实。帖撒尼亚书第一章，撒迦神是非常信实，他会做。神怎么带领他的子民，但他们最后还是进入美地了。神利用这个摩西警告他的子民，我会祝福他们，但是如果你们是违反了神的心，违神的心意，这个整个民族的人全部都被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神是很信任，他还是会回来去建造这个圣殿，他是信任的，他还是会做的。我们在神的行政管理上，神会让我们变成得胜者，进入新耶路撒冷。感谢赞美主，他是信实的。
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有一些人有一些祷告。主啊，你是公义的神，你的行政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你也是和平的神。我们为着我们弟兄说，我们谢谢你，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对生命记来讲，有许多的面。在这里有一面我要讲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画面，有几个特点。 这特点就是他的公义、神的圣别、神的信实和神是爱的神，他是公义、圣别、信实、施爱之神的，他也是一个爱的神。我愿意在这里与你们一同来享受一些这里面的经节，在这里加一些点。我们来这里讲到公义十六章，十六章，申命记十六章，十六章二十节。二十五章，申命记。十六章，申命记我在这里念，申命记一章一章念，二十三章讲到造的营地，说我们摆营地的时候，二十三章十九二十节讲到说，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才可以进。我们看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说到，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他爱他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清代第七章七节八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之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这是神的爱，他有慈爱，有专爱。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讲了很多的经节，讲到神的公义，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说到，人若结婚了，他就要保爱他的。保爱他的妻子，就像我们刚刚结婚的这两位弟兄，那个 Joseph 黄跟 Alice Cooley 的弟兄，他们结婚还没有一年，十个月了。我刚刚看到他跟他丈夫在讲话，这些犯罪的人在这里誓师里头这样说， 犯罪的人不要用杖击打超过40次。他做了20，他应该被打，但主是爱神，神是爱的神，所以他说不可以超过40个棒。这是我们的神。在一方面来讲，这本书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一个神。他在这里一而再再的三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们的神。他的地位在圣经里头写明出来，要以色列人的子民要进这个美地，迦南美地，他们必须有一个照着他公义圣别信神施爱的原则，要进入美地，我们必须是有这样的心态。也选的经节告诉我们，在神的审判里头，神的烈火会在这里，在这里审判你们。侵占人家的土地啊，这个审判来的是非常快的。这一些的要求是神摆在以色列人前面，这是神的行政管理。在这里有一个像放大镜的一个看见，其他的行政管理就是他的国度的建立。在他的国度里，法老王埃及要服从神的权柄。当法老王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马上就有审判临到他的头上。我们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交通都是对的嘛，都是没有错的吧。我们总是喜欢讲神的爱，讲神的恩典，在另一方面来讲，我必须清楚的知道，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对其他人的这个处置的方法是必须在基督里，让基督做我们的美地的原则。这里神有一个标准，他的神圣，他的公义，他的标准，他的准则必须是被遵行的。在他行政的大手之下，会到我们临到我们中间。让我再多说一点，在彼得二章二十四节，他亲自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挂在木头上，这样我们可以因着义向着他而活，因着他的伤痕我们得了医治。他死了，我们就可以因着他而靠着义而活。我们必须活一个生活是在他义的准则之下的生活。我们需要成为他所拣选的人，行在他的经纶里面，他的旨意里面，必须与神的准则是配称的，相称的。许多我们的罪 他为着我们的罪对付了我们的罪，这样我们能向他活着。他的义 在神的行政的管理之下，使我们能向着他活。这里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非常严格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要求是神的爱的管教，他要我们进入美地来得着那美地，但要我们得着那美地，他的在他的爱里，他必须有一个要求，我们必须遵守这个要求。所以在各样的环境中，神借着这些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使我们活在他这个标准之下。今天我们的救赎是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有了他的救赎，我们能活在他面前，使我们能活出一个景象，就是与他的准则相称的、相配的。我们多数的人都是不常活在基督的准则之下，也许有的时候我的生活也许与他的准则是有一些相仿的。这里彼得说的，我们在讲，我再一次念给你们听。一章十六十七节说，因为经上记着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十七节说，如果你称我为父却不遵守我的准则，当你在地上的寄居的日子，你要在敬畏神的准则之下活出来。这是神的审判。然后一章六节七节，在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也许会暂时忧伤，但是你们向神的信心所受的试炼，比那经过火的试炼仍会败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贝，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亲爱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为要试炼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我相信这里我可以很公平的讲，今天神的审判必须从他的家开始。但是这个审判呢，使我们经过试炼，这个试炼呢，使我们这一些不堪不配的人得做洁净。今天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比例，就像金子啊，经过火。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炼金的人，我的时候，我以前在上高中的时候有做珠宝的经验。你开始的时候，我不要讲许多的细节，你拿着你的金属，你这个金属把它放在这个火炉里高温的火，头一个是 必须是柔软的，可以进入模子的，这个做珠宝的人才可以有一个设计。所以你必须融化它。另外一点呢，就是当这个金属非常非常热的时候，你就发觉它有很多很多的泡沫，你就看到有许多不同的颜色会显出来。最上面发泡的时候，你有一些事情会出来。如果你是与铁或与金有关的时候，它是上面是黄色，最上面有一些灰色的东西浮在上面，这个就是不洁的，那些金属就被火烧出来，就可以炼净。这里彼得所说的，这是神的旨意，要审判我们，使我们经过许多的试炼，就像那金子被炼成纯金的样子。也许今天神要使我们经过这些试炼，使我们能纯净到一个地步，能与他相像。你知道我们是人，我们都经过很多的试炼，许多时候我们一看我们所经过的，我们愿意说，哦，这不公平，那也不对，我们都会抱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我们周遭的人似乎比我们过更好的日子，我们心里会有一种不平衡。我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就是人过生活的一个结局。许多时候我不能说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件事都是从神来的，有的时候非常困难的时候，你要仔细想想，也许这是神在这里炼净你。有的时候我们经过火以后，我们仍然没有纯洁，没有杂，我们的杂质没有被炼出来。也许你知道许多人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他经过了这些苦难以后，他仍是同样一个人，似乎没有什么改变。许多我们必须有个敬虔的态度，对神对人，我们有一个好的回应。神今天在这里，他所行的都是从神的手而来的。彼得在这里说，前书六七八节，彼得全说，所以把你自己谦卑在神大能的手下，把你所有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因为他知道你们像 如仇敌在地上寻找可吼叫的，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这样想的话，也许有的时候你经历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也许你对神的对付不是那么敞开，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环境。另外一件遭遇可能是在我的生活中是神所不允许的，不愿意的，不合他标准的，他会兴起一些环境把这些挪去。如果我们经过火炼，会讲到这是神的行政，也许这是对的。我们经过了过这些环境以后，如果主啊，这是你从你来的吗？你在这里向我说话吗？我生病了，我有这样的伤风感冒， 有多久多久，为什么不走嘞？如果他说我不是在跟你讲啊，不是说你生病了就是神的管教，我只是在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神有敞开，主啊你在跟我说话吗？这是彼得所说的，就说我们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要谦卑，使他到了时候。这里提摩太前书也这样讲，他说提摩太后书不是，这不是一个偶尔发生的事，今天你必须有信心，所你所经过的遭遇不是一个偶尔的，不是今天有我有一个同事对我不礼貌或怎么样怎么样，这不是偶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神在这里管教你。我们必须向自己向神敞开，我们怎样反应呢？我们怎样向神敞开呢？就可以使我们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使他能在我们中间行出来一个能使他准则相配的情形。今天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我们可以在他的旨意里与他同行。希伯来书十二章，你看过了彼得前书跟后书，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你们暂时所受的苦难并没有所以你把一切的管教当然固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给那借此受过提炼的人结出平安的义果。我们唱诗歌，英文942首，中文是746首，中文746首，这是英文的。神的国度今在地上，是神掌权在我心里，乃是基督活我里面，做主做王，统治管理。谢谢。第二节，基督圣命同他权柄，使他登基在我心中，管理全人每一部分，规律一切言语行动。第三节，基督在我心中登基，就在我心建他国度，稳定他的全权统治，为着神旨各方铺路。第四节，借着他在我心执政，他将生命向我供应。当我让他做主做王，我就得享他的丰盛。第五节，借着他在里面管制，他的丰满在我见起。当他里面国度掌权，他的身体就得建立。第六节， 借他里面属天管制，我向天上国民活着，借着我肯服他权柄，他的国度实现于我。第七节，在这属天范围活着，带着他这属天王权、属天光中行动征战，直到国度在地实现。